有一天他自己就觉得离那个聘杭州来聘他的那个单位聘的时间要到了，没有几天就满了，你要答复我们你来不来，你不来我们就请别人了，那就给你好长的一个时间。他看来那一天快要到了，他就到神面前祷告了，他说神啊，我不是没有来寻求你，是你不说话，我祷告了你不说话，这个我不负责任啊，我要走错了路你负责任，我不负责任，他就是这样。哎，他当他这样跟神讲的时候，他里头就有个感觉了，神在里头就跟他讲，你是真心来求我了，要知道我的旨意了，还你早就定好了想到哪里去了，因为那里钱多，你看嘛，这就叫启示啊，这就叫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假如这个房子里只有那个窗子可以有光线，平常是一个帘子把它遮起来，我什么都看不见，是个黑房子。什么启示？就把这个窗帘挠开一点点，光就进来了，一进来我就看见这个房子里有什么东西了，本来我看不见的，这个叫启示。启示就是光来了你才看见了。所以他本来不认识自己，他说你看我还到身边去求，求了那么久你都不讲话，哎，如果以后我错了你就负责任，我不管了。哪知道光一进来一照着他，原来他里头就是想要到杭州去嘛，你还求什么嘛，就不要求了，早你的心就跑到杭州去了，你看又来了钱多，好吧，这个叫做启示，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基督徒遇见的困难，没有启示我们看不见，我们总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总觉得做的对的。好，那么我再说一个见证，有两夫妻，他们是从澳洲移民到香港，已经好几年了，也买了房子了，小孩也大了，那么他们就想又想移民回到澳洲去，移民回去，那么很多的手术都办好了，比方说到澳洲的工作也找到了，小孩在澳洲的学校也找到了，澳洲他们也买了一个房子，交了首期了，首期交了以后还要继续交，但是为什么不能走呢，就是在香港这栋房子卖不掉，他们买的房子卖不掉，他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卖掉了才能去，把钱拿走了，所以就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他就自己祷告，就找牧师，牧师就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凭信心祷告要卖房子，所以天天他们就是凭信心祷告卖房子啊，重担就很重，这个房子卖不出去，他遇见这个困难，这里没有，就是他没有想到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要从香港回到澳洲去是不是神的旨意，没有考虑的，我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现在卖不掉房子了，那我就祷告神你给我卖房子，你看这个叫做没有亮光，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基督徒就要祷告，但是他的祷告集中就是求神卖房子，神啊，今天你多找几个人来看我的房子，出个好一点的价钱，喊我把这个房子卖掉，他去求这件事情，他没有去找那个原因，没有启示，所以最后他得到启示，启示是怎么，是什么意思呢？神就告诉他，你从澳洲来，你想来就来，你现在要走，想走就走，你这个基督徒还向我祷告，你祷告什么？你想走你就走吧，卖不掉房子你自己去管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后来有一个光照，就是一个启示，让他看见他是错了，他没有先听神的话。卖房子以前，在澳洲找工作以前，把香港的工作辞掉了，在澳洲找到工作以前，小孩子在澳洲找学校以前，澳洲买了房子交首期以前，你先要祷告嘛，问问神的自己怎么样，你不要到 什么那边都办好了，这边来卖房子卖不出去了，你再来找神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启示。好，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绝对是启示，不是靠人的办法怎么做。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在神面前知道自己错了，他就认罪了，这就是启示来了，认罪了，承认我这次走没有先祷告，没有认罪了。他一认罪以后，房子问题就解决了，你看到没有？哎，这个叫做启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保罗就讲他是启示来的，不是去问别人问来的，好不好？这个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好，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要把下面一段圣经读了，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好，彼得这一个说法，我们如果不仔细去读它，我们觉得好像他说得很对。实际上的这个彼得的意思啊，就说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你总要拿点什么东西来给报酬我吧，这就这个意思了，对不对？我们围着神是啊，围着得到报酬啊，为了得到报酬。有一个弟兄是在国内是开出租车的啊，他开出租车，他自己有一个车啊，出租车。但是每一次当弟兄姊妹教会要用车的时候，他都很乐意啊，来为着教会用，那他那一天的收入就受影响了。但是他就有一个信念，神啊，我给你省事了这么多，你总要加倍的报答我，你看到没有？他有这么一个信念在里头，你要报答我，这就是彼得的思想，对不对？我为你舍弃了，我要得到什么？那主耶稣说，我为你钉了十字架，我得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得到，对不对？啊，而是为了拯救你们，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彼得的思想。那么你看这个彼得有这个思想啊，第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得到什么，你看到没有？没有，只是还有个工作要做，要审判犹太人，那一天你们跟我一起审判犹太人。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要交给他们？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他们没有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对不对？他们没有，他们是讲律法都没有守好啊，以色列是守律法，他们里面也他们是拒绝主耶稣了，以色列是拒绝主耶稣，而且他里头就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有生命的人将来要审判他们啊，主耶稣之说你们要审判他们，审判他们乃是说你们是听了神的话，顺服了神，他们是拒绝了神的话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一点都没有讲以后你们要得多少，好不好？没有讲这个。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二十九节主耶稣讲，凡为我的名，请我们注意哈，一定是为着主的名的缘故，你把这些撇下了，撇下了，是为着主。这个是必要得着百倍，在别的圣经上是告诉我们，在今世 要得着百倍。我想这个百倍的意思不是说给你多少的财产，还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这里再说一个见证，有一个老弟兄在国内的，是一个传道人，他神就给他一个很重的负担，要他办一个孤儿院，他就去办了孤儿院，一分钱都没有啊，神给他，他就办了孤儿院，就把许多流荡的孤儿无家可归的都收起来，就养育他们。那么这个孤儿能够做见证，这个老弟兄给孤儿，有的孤儿他养大了，二十几岁了，就一同出差去为孤儿院办事，比方买东西啊这些东西，每一次一次他们耽误了吃饭的时间，在外面吃饭了，这个老弟兄啊就叫两碗面，一碗面是有肉的面，好像是大肉面，一碗面上海人叫阳春面，就是素面小面，肉面总是给孤儿吃，小面呢就是他自己吃，这个孤儿都做这个见证。对对对，好，我们就不说，好，他就是这样做。你看他是为着主的名舍弃了这一个，那么他的儿女啊也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父亲啊根本不管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母亲，但是你看天气很冷了、啊、孤儿都有鞋穿，但是我的小弟弟都打赤脚地上跑，没有鞋穿，所以他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就觉得爸爸心不平，只对孤儿好，对我们不好，亲生的不好，这个叫舍弃了，你看到没有，撇下了，因为他把神的事情可能做撇下了。得百倍是什么意思？这个得百倍不只是得到这些孤儿了，同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女，而且这个老弟兄啊解放以后是发生反革命，还在监狱里去劳改啊，劳改，按理说他的孩子一个按照反革命的儿子儿女不能进大学的，是不行的，但是感谢主，只有一个最小的没有进大学啊，全部都进了大学，你说奇不奇妙？这就是神的安排，这就叫得百倍啊。得百倍的意思，神来看顾你了，你虽然舍弃了，神管了，而不是你自己有意思说哎呀我舍弃了100块钱，神啊你就给我10000块，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啊、就像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一样的，对不对？我舍弃了你就嘱咐我多少，不是这样，神的祝福是神给你的，那个就是100倍了。所以我最后我见到他一个女儿的时候，他说最初我们对我们的父亲不理解啊，我们都觉得偏心，我们觉得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后来他说我们知道，最后大学毕业了，都是很奇妙神的安排，按理不能进大学也不能毕业，这个就是今世得百倍。那这是老弟兄，而且这个老弟兄在他死的时候他最后死以前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通下水道，是最臭最脏的，就要反革命去做，他就通下水道，一个月就是几十块钱的人民币。但是别人有一个姊妹很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好像200块钱邮寄的，就给他那个有个姊妹收到了，不知道是谁寄的，结果就是他寄的。他把这个钱一点点攒起来，到他最后死的时候，他家里收他的身上，他的师母早就死了，哎，那么收出多少钱呢？身上5分钱人民币。你看，好，所以底下就有一句话，并且承受永生。这个永生不是得永生啊，这个老弟兄早就得到永生了，对不对？信主要承受永生是指的天国啊，他要在国度里面，他要承受，好不好？承受永生就是做王啊， 不是要管十座城，有的人要管五座城吗？就是在这里，哇，成就永生。好，三十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哈、原来在前也可能你信主信了好多年了，可能以后你就到后面去了。为什么？哎，这里就说到天国的要求啊。所以这一篇圣经从开始起到最后就知道天国的要求，天国的要求，天国的要求。有的人富足的人他进不了天国，又达到他不能够答应天国的要求，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看大家还有什么有问题和大家交通了没有。这是天国的要求啊。我记得我们星期四读圣经的时候，有个姊妹她在那说，哎呀，这个难啊，很难啊。哎，所以有的人讲天国我不进了，我在门口看一看就行了、但是主耶稣讲在人不能在什么呀，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能够进去啊。这是
千年国度，是不是？
哎，天国到那个时候就是千年国度了啊，千年国。
哎，实际上做完也不熟了，不要吃。没干呢，就是做完也跟不做完一样。
但是那个就是说明一个赏赐的问题了，好不好？那是赏赐了。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现在我把我从第一节开始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第二节，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自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已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第六节，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也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马太福音二十章，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比喻。那这里就是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啊有葡萄园，他叫雇人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现在我们也要弄清楚这里的比喻，家族是谁，葡萄园又是指着什么来讲。现在我们先来说葡萄园。 我们要说到葡萄园，就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旧约神的葡萄园就是这座以色列人讲的。那么我们在新约，葡萄园又是指着什么来讲的呢？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啊，也是说到葡萄园，可是这个葡萄园我们要看第九节，马可福音十二章的第九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出卖那些园妇，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第十节，经上写作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好，那么这一个将葡萄园转给别人了，所以在新约这个葡萄园呢、啊、就只做教会讲的，不再是只做以色列人了，要转给别人了，只做教会了。所以在旧约的葡萄园是指着以色列人，旧约的那个家族是指着神来讲，新约的葡萄园是指着教会，新约的家族那是指着基督了，那是主耶稣了，因为转给别人了，这是主讲的。那么我们先把葡萄园弄清楚，那么今天的葡萄园是应该是说只做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工只能在教会的里面做工，因为教会才是葡萄园，如果你在教会以外做工，那就不是葡萄园了，啊，葡萄园了。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是葡萄园，那么他们葡萄园里面就有葡萄树，那么新约里面的葡萄树是谁呢？那就是主耶稣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不是说吗？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这个意义在新约就不同了，啊，不同了。所以，因此我们第一个要弄清楚，葡萄园是指着什么讲的。啊，那么第一节，今天的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族，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好了，这里马上说到天国了。葡萄园啊，天国就是家族要雇人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也就是说天国现在是新约，是主耶稣来雇门徒，雇基督徒 要在教会里面来做工。请你记注意一件事情，雇的意思就是要出代价，要拿钱吗？拿钱才能雇人吗？雇就是代表出代价的。所以这里是说主耶稣出了代价才能把人雇到他的葡萄园去，而且这是指着天国讲的，那是在新约，天国是指着新约来讲的。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雇的意思是代表主耶稣出代价，就是代表他钉了十字架，他就救赎了一批人，其中就包括所有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做工就是侍奉神啊。所以天国乃是说所有的蒙恩的基督徒都应该在教会的里面来侍奉神。第二节，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在原文这个不叫银子，没有银子啊，原文它就是说一个 dinar， dinar 这个字就是当时罗马那个钱的一个单位，就是一块钱吧，就像他说是一块钱。这样来看，当时的一块钱就是工资的问题了啊，就是工资的问题。那现在你看这个一千银子，请你查一查1220啊，后面请你查那个字典1220。120看到没有啊，120你看它是 dinar， 那么意思就是说一块钱的意思了啊，一块钱。嗯，啊，这里就没有一个银的意思，因为圣经里啊，如果你要用银这个字翻译成银这个字啊，是代表救赎的意思啊，这个不是，这就是他雇人进去，主耶稣能够把人雇到葡萄园里去，这些人就是得救的人，不是得救的人怎么进到天国去啊？怎么能够在教会里头侍奉啊？那么最后做了以后还要给你一个工钱，那是一块钱了。这是第二节，讲定了就是说说好了一天就是一块钱。第三节，约在自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第一节是清早出去，你看到没有，很早清早出去雇人。第三节是自出出去，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请你看讲义的95页，恐怕有的人没有95页，那是在那个讲那个上面有95页。好，因为这是95页是上一次我们发的。95页的中间，自出是当时的3点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早晨9点。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他们的每一天24小时，它是把它分成2部分，晚上有12个小时，白天有12个小时，它不把它叫做12小，不把它联系成24个小时。那么意思就是说，从早晨7点钟开始到晚上黄昏7点钟就算一天了， 黄昏七点钟开始，又到第二天，又是十二点，十二个小时，他是这样来算。好，因为这样算，就是每天只有十二个小时。七点钟，我们现在叫七点，它就叫一点，它就叫一点。八点，它就叫二点、两点。九点呢，它就叫三点。所以日出就是当时的三点钟，清晨就是当时的七点钟，就是一早啊，天亮一早就当时的七点钟。午正呢，就是当时的六点钟，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午的十二点钟啊。大家明白一下哈，好不好？它是这样，午正就是中午，正午它是这样。但这里有九十五页，它没有那个邓姊妹，请你给他一个。
在哪两张？这个
啊，对 ，Peter 也没有，他也没有，徐弟兄也没有。你有了，好，好，申初是下午的九点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点钟。酉初是当时下午的十一点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下午五点。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是按照子丑寅卯啊，甲子，按照那个来算的啊。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哈，今天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三节，因为在日出出去看见市场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这些闲站的，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因为在世上嘛。那么让他们进去，那就是拯救他们，顾他们了啊，拯救他们，那就是顾他们了。顾他们是代表主耶稣的救赎了，所以他们都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天国在现在来讲，就是指着教会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天国的实际就是指着天教会来讲，或者指着基督徒团体来讲。第五节，约在正午和申初又出去，就是现在是十二点和下午三点钟又出去了，也是这样行。也有人也在世上闲站，也把他们揪进来。第六节，约在酉初出去，就是下午五点了，五点过了就是六点，六点过了就是七点啊，就是那一天就完了。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好了，主耶稣又拯救他们，他们又进去了，在教会里面去做工了。第七节，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好，那么你看到了晚上，就是应该是七点钟了。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你看这是明明告诉他先把后来的工钱给了。那么现在这个工钱这一个字啊，请你查一查，3408，请你查什么？查汇编，不要查字典，查汇编。因为这个工钱，请你查到汇编3408后面啊，汇编3408。哎，啊，你看这个字是怎么翻译的？3403。嗯，3408这个字，你看它是工价， 名词用了29次，但是在圣经里头不完全把它翻译成工匠。你看马太福音第5章12节，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看就翻译成赏赐，很多的时候把它翻成赏赐。嗯，赏赐，因为啊天国才有赏赐嘛。今天是讲的葡萄园工作，葡萄园是指的天国来讲。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工作才会有赏赐，你在教会以外工作就没有赏赐。基督徒都应该在天国里面工作，都应该在葡萄园里工作，因为主耶稣是把我们雇来，是出了代价的，然后完了以后要给赏赐。你看这里都是说到赏赐，很多地方翻译成赏赐，也有很多地方翻译成工匠啊。所以我们在讲义上也把它说成是赏赐。赏赐是根据家族，不是根据工人，是根据家族。家族说给你多少就多少，那么我们要看这里的清晨到下午的有时是代表什么意思。这是只有一天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属灵的意义啊，实际上清晨就是教会建立的时候开始，教会建立那就有12个门徒吧，就那个开始了，他们就是那一批清晨的。然后教会这2000多年来，每一个时候主都在呼召人，主都在拯救人，所以有的是自出，有的是五正，有的又是生出，都有人，一直到有出，到晚上7点钟就是主耶稣回来了，主耶稣回来就算账了，就给工钱了，现在还没有算账，所以今天我们还来得及啊，我们做工还来得及，到主耶稣回来一算账了，那就来不及了。得赏赐是主已经是根据家族的要求，不是根据工时的多少，所以你看下面是怎么讲，第19节，约在有出雇来的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这样从人来看不公平啊！那个彼得、约翰、雅各就觉得说，主啊，你一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啊，怎么最后我们和他们一样啊？你看这里就有一个思想，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什么，就是工时的思想，我做的多应该多得，对不对？我做的早吗？我受的苦最多，所以你看后面怎么讲啊，12节，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已经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里有一件基督徒很容易有一点不平，有的人在那里想啊，怎么他得，有的人啊临死才得救啊，啊，他这根本就没有，好像不如我，我这一辈子好几十年了、那怎么以后他会给我一样吗？怎么好像这种人得救太占便宜了，对不对？我们有这种思想好不好？所以上一次啊我们在读19章啊，你看主的门徒就有这种思想了，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你看马太福音19章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哎，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了。我为你做的多，受苦受的多，受热受的多，我当然要多得了，这是我们的思想。但是多得少得乃是在乎家族啊。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家族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但是还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今天在葡萄园里工作的人有一天都要得到赏赐啊！这实际来讲，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马太福音就是前面翻第七章21节。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子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这一些人啊，他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吗？他也做工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着行做异能吗？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虽然是奉主的名，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21节。你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不是神的旨意要你去做的，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一种的工作，葡萄园的工作不算数的，有一天不算数的啊。所以我们看天国的赏赐，天国的工钱的标准不是按我们的想象，那就是看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是什么一个态度了。是，如果我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有一天我有赏赐的，不是按照主的旨意去做的，你做了你再劳苦都没有赏赐的，没有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家族怎么给我，我都接受了，我不要去讲我比他做的多，他比我做的少，我应该比他多得，这种的思想是天国的赏赐里头是没有这种的，这种思想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什么态度呢？对于这些事情，那么圣经里有很多教导。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17章。第7节，路加福音17章第7节，你们有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书上袋子伺候我，等我伺候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知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你看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那是说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我们不讲劳苦，放了羊回来还照样的还要做啊，这就是应该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好了， 这一个态度或者说是一个性情，就是我们基督徒乃是有一个性情，我们是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相信神，我们顺服神，我们不要把我们很多在世界里面的思想带的除掉，不是按工时来计算，要把这些都要除掉，乃是我遵循神的旨意，我谦卑下来，我做了多少，我在那里没有骄傲的成分在里头，没有说我比他好，我比他多。好，所以我们不要和别的人比，不要和别的人比。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比，你看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二章，就是最后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章，对不起，二十一章十七节，最后一章。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梳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在教在这个罗马教天主教的传说里头，它是道定十字架死的。本来人家在捉拿他，他是躲啊躲，后来在躲的路上就看见了一个人，就是一个异象，就是主耶稣向他显现了。他就问，他说：“主啊，你到哪里去？”然后主耶稣说：“我去钉钉十字架。”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彼得都年纪大了。哦，他就清楚了，他就知道主要告诉他他要死了。所以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要把他镇定，就是头朝上，脚朝下，他说他不配。他说我的主他钉十字架是头朝上，那么我只配头朝下脚朝上，所以他是倒钉十字架死的。那么约翰在写约翰二十一章的时候，很可能那个时候彼得已经为主殉道了，因为约翰写约翰福音是晚年才写的，而且他把所有的福音书他都看过了，马太福音也出来了，马可福音出来，路加福音都出来了，所以约翰福音里头专门把那些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他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里就说主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来往树上待着，今天我们都是一样，看看现在年轻人啊，你想往哪里跑都可以跑吧，到年老了怎么跑了，年纪人一年纪大了就跑不动了，所以有的人说趁年轻赶快跑一跑，跑不动了。那么这里的不是说他跑不动了，是说年老了他要为主寻道，是这样告诉他，别人要把他拴起来梳上带子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里说主知道他要怎么死讲的，后面就讲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这个就是约翰了，彼得就看见约翰也在跟着他们，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这个约翰没有写他自己，就说是这个门徒。二十一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看这个彼得要比一比啊， 我当然是要早受苦，他呢他受不受苦啊？你看我们都有这么一个思想好不好？他怎么样马上要来问到约翰。第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个就是家主的定规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讲我们和弟兄姊妹比，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别人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神负责任，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别人怎么样他祝神祝福他也好，我们就更高兴，神要他受苦也好，这是自神的旨意。但是我怎么样我们不给他比，我也不要去问他这个人将来怎样。你看主耶稣马上讲，我就要他等到我再来，活两千多年与你有什么关系啊？主耶稣就讲他了，你跟从我吧。主耶稣说了两次要他跟从他。你看第二十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话，你跟从我吧，要他跟从他。二十二节，你跟从我吧，这都是对彼得讲的。彼得，你不要管别的人，你就跟从我吧。今天盼望这一句话能够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你跟从我吧。今天我们今天早晨起来，你就跟随主，一天你就跟随主，明天你也跟随主，天天你就跟随主，不跟随人，你也不要管人怎么样，你就跟随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随的。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第十九章，你看那个问主的人是谁啊？就是彼得啊。二十七节，彼得对就对他说：“看呐、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这就是彼得问的。哎，你看到约翰福音二十七章，又是彼得在那里问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啊？”那个约翰是靠近主的胸膛啊，所以有人觉得说约翰是主最爱的那个门徒，因为在约翰福音啊十九章那里是说到他是主爱的那个门徒。这个彼得说，你那么爱他，今天你来问我爱不爱你啊？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那么主耶稣，我是爱你的。 那个人怎么样啊？你很爱的那个门徒怎么样？好，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别人啊，我们就是跟随主。所以这个二十章的这个工钱的问题啊，是神来做主，家主他会做主，他知道。如果他把我算的跟他一样也对的，一天就是一个迪拉尔，这是定规好的。好，所以我们就不去计较这一个问题，也不要觉得我受热了受苦受热了，没有这一个。我们在主的面前只要是为着主，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只要是为着主。所以今天马太福音二十章的十六节，这样呢，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如果我们有这样不好的思想，那就叫在后了。你看到没有？虽然你原来在前，现在你就在后了。原来是清早就把你雇到葡萄园来做的，建立教会的时候你立了一个大功，但是后来啊，你看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葡萄园里工作，你又去给别人比，又去论断别人，他做的又比你少，对不对？好像他占便宜了。好，这样的话你看，这样是在先前的就在后了，在后的就要在前，那就他没有这个想法，他没有这种思想，他是完全听神的话顺服神，他就在前了。好，感谢主，这个是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现在我们请读第十七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主耶稣在这里是第三次提醒门徒，现在他们是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要到耶路撒冷去，去做什么？去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看第一次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讲的？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看，这里第一次，主耶稣提醒门徒，他要钉十字架。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和天国是连在一起的。不懂得背十字架的人，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天国的要求。这是第一次。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请读二十二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第一次是主耶稣在十六章告诉他们，这是十七章主耶稣这是第二次告诉他们，门徒就忧愁，他们没有想到，没有觉得为什么你要去钉十字架，他们没有这个一个启示，所以他们就忧愁。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清楚，主耶稣如果不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拯救。不但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今天主耶稣还要我们跟随他，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讲，你跟从我吧。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的十字架。这个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不是讲吗？若有人要跟随我，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好不好？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二十一节是说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二十四节就是说跟随主的人也要背十字架。每个基督徒都有个人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你去找的，是神给你安排的。很多人在家里就有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怎么办啊？有人就觉得十字架我把它推走不要，不是背十字架，是推十字架把它推走。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背十字架，他的生命没有办法长进。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神给你十字架，十字架也给你神。很多人不认识神啊，你看到哎呀，我应该怎么追求去认识神啊？首先你背十字架吧，因为十字架是神给你的， 神给了你十字架，你一背十字架，十字架就让你更多的认识神，你的生命就长进了。还有一个弟兄讲，他说背十字架的时候是非常的重，你看那个十字架，是不是是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走到哥哥他那里去，是要主耶稣背十字架，十字架不能做得太小了，把人挂上去这个十字架就断了，那个有什么用啊，十字架要做得很大，才能把有力气把一个人挂上去。所以你要定背十字架的时候就觉得苦，但是只有一种情况，你背十字架和你的关系你不苦，那就是把你定在十字架上，你就不苦了，十字架就不重了，就是一定要定你在十字架上，那也就是说舍己啊，己必须要死。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要碰到许多的事情，家庭里有家庭的难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舍己的人，能够做一个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你挂上十字架了，你就不觉得十字架重了，你背十字架你会觉得十字架很重，那意思说你挂上十字架你这个人就死了，一个人死了，己都死了，还有什么重啊，不重了。这是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十字架跟国度就发生了关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这是第三次告诉门徒，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他们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就是去钉十字架，去钉十字架。这个是需要一个启示，一个光照，否则人不会认识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有的人成为我们的十字架，有的事情要变成我的十字架，有的东西要成为我的十字架，人事物，这些人事物成为我十字架的时候，的确是让我不痛快的，让我不喜欢的，让我不能照着我的意思去做的。我们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想法，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当你碰见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使你不能照着你意思去做。所以有个弟兄给我讲啊，我这个太太，这个人脑筋不知道怎么搞的，跟他讲了这么多次他都不听我的，这么多次都不听我的，好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有的人就是说就骂了，我再骂他，打他，看他能不能听我的。那么这里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是想用你的办法来改变你的太太，你的太太也要用他的办法来改变你，现在我们家庭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谁都不能把谁改变，所以这个越老就越厉害，都不能改变，所以都不懂得十字架。你要改变别人，唯一能改变对方的乃是神。孩子也是一样，做父母的想改变孩子，有的做孩子的大了，他要改变父母，他有叛逆思想，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到底谁听谁的，谁能够改变谁，没有路，只有靠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圣灵做的，我们绝对不能说靠人我就能够把人就改变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需要主的怜悯。当圣灵一做工的时候，人自然而然的就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神主要对付我的是什么，十字架是能够要我钉上去，让我这个人死。感谢赞美主，这一条路是蒙恩的路，是一个舍己的路。 所以主耶稣在二十章又提出来，看到我们要上十字架，要上耶路撒冷去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国度、天国和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主耶稣不上十字架，国度、天国就没有办法能够在地上实现。好，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第二十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四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中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你看主耶稣刚刚才讲完十字架了，这里就来一个新的问题哈，就是要求啊，雅各和约翰在天国里面，一个是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你知道，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是有荣耀的，因为靠近主嘛，就来求荣耀来了，而且是在国度里面的荣耀。那么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七八九十，三十五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你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里是说他们两个也在求啊，雅各、约翰两兄弟也求。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啊，好像只有他的妈妈在求，西比泰的，这里看见两个也在求。所以我们看见门徒错了，在天国的荣耀不是人求来的，不是人求来的。他们在这里要求天国的荣耀，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个意思就是说，天国的荣耀是和十字架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天国的荣耀乃是那个杯，你们能够喝吗？ 现在我们这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只说到喝杯的问题，那请我们往后面翻，读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浸，原文不是洗，是浸，你们能受吗？这个浸不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受浸的意思，这个浸是代表死。杯和浸是不同的，杯是指着什么讲呢？杯是指着顺服神的旨意，自愿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在我们讲义九十七节九十七页都给大家写了。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以就让这个杯怎么样，要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杯就是说愿意顺服神，那个苦杯是我愿意顺服，和杯是自愿的顺服。敬就不是了，你看我们受浸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去浸自己啊，是别人把你浸下去啊，你要把你的头还按下去，整个水把你淹过啊，是别人浸你，那浸的意思就代表死啊，就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就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是别人来钉你，别人来钉你。喝杯是你自愿的喝杯，我自愿的顺服神，你只要愿意自愿的顺服神，就必然就有人把你钉到十字架上去。今天我们的经历里头也是这样，只要我愿意顺服神，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十字架，我自己先愿意，我愿意来跟随你，好，就看见神就让十字架在你身上成就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被我们能够舍己，我的己能够被定死，十字架就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有一个姊妹给我讲，讲弟兄，他说我好怕十字架，哎呀，他说我听了不对了，十字架我就在躲。有一个姊妹是躲她的婆婆，因为她的婆婆啊是在台湾。婆婆在台湾，她的先生啊和她两个在香港，住在香港。她有一次给我讲，她说，蒋弟兄啊，我的丈夫啊要把她的妈妈，就是我的婆婆，从台湾接了来给我们住在一起。她说住个短时间我还能忍受，住长了你说我怎么办？我说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先祷告求神拦阻你的婆婆不来，对不对？她不来就好嘛。他如果神不听祷告怎么办？我说不听祷告那就要被十字架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神要他来嘛，要他来这个十字架就要你背嘛。好好，所以我们看在神的面前有心要背十字架的人和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不愿意背十字架是想法设计要把十字架推走，愿意被十字架的人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亚那祷告，我愿意，神就借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当这两个人在求主耶稣，一个坐在他天国里头，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左右是天国的荣耀，不是我能给你们的，那是父准备的。天国的荣耀是根据十字架，一个不能背十字架的人在天国里头没有荣耀的。那么为什么西比泰他的母亲来求主耶稣，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呢？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西比泰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 是主耶稣的姊妹啊，跟主耶稣有一个亲戚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两处圣经读好，读一点好不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五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中有马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比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里记载了三个人，有两个玛利亚，一个叫马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因为雅各和约西是主耶稣的弟弟。第三个就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里记载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三个女人远远的在那里看。那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马大拉的玛利亚。这里提出有四个人，马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主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去，这个马太福音也记载到他了。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没有记载，这是这里多记载了一个人。但是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主耶稣的母亲，还有主耶稣的什么母亲的妹妹姊妹。好，所以就认为这一个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啊，有人就根据这一个来认为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就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啊，就是谁啊，就是主耶稣的姊妹。所以认为啊，所以为什么说他来求主耶稣，我那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呢、啊、他们是你表兄弟嘛，啊，你要照顾照顾啊，这亲戚关系啊。在天国里没有这个亲戚关系的，没有，也没有这种照顾的啊，也不能照顾的。天国的关系，天国里面的地位，那是根据今天你背不背十字架，这个太实际了，太实际了。好，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马可福音说：“我所受的敬，你们必要受。”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是自愿的喝这个杯，是自愿的让别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今天谁来钉你十字架？可能你的太太就把你钉在十字架，钉你十字架的是你的妻子，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儿女，他们就把你的，是你的同工。他们来把你钉十字架，他们逼你去舍己，逼你去爱主，逼你去放下世界，很可能就是他们。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凡是在教会里面有这种思想，想得荣耀的思想的人，一定在教会里面造成分裂，一定造成分裂。我要伟大，所以不能有为首的思想。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讲二十五节，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虽然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虽然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没有这一个为大的为首的，也没有说我要有一点权来管别人。好像现在教会里头长老是不是就可以管人啊？啊，有的教会不是长老吗？长老就可以管人啊。那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长老应该怎么做。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你看彼得是长老啊，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劝其他的长老，这是彼得晚年啊，他知道长老应该怎么做。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长老有一个责任，就是牧羊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长老不容易做啊，不是贪财，乃是甘心，乃是乐意的。我知道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打扫清洁，洗手间别人用了他就把它擦干净啊，洗手间擦地板就是他的责任。聚会以前做，聚会完了以后做，这个长老还做这些吗？那是出于甘心，出于乐意，他觉得我把它做干净了，哎呀，弟兄姊妹用起来干干净净的，我里面就觉得舒服了，平安了，喜乐了。你看他就做这个。第三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辖制那就是管辖他们，不能辖制，乃是做群羊的什么榜样。这个榜样这一个字啊，就是站在前头啊，吃苦在先啊，别人不愿意做的长老就去做吧，做清洁长老做，弟兄姊妹来吃饭长老做，好，这个就是长老。这个保罗，这个彼得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看那个荣耀不是今天给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是长老，他给我讲，他讲弟兄啊，他说那天我们这里要做清洁，青年人不来不做，我就把他喊过来，我就告诉他我是长老，你听不听我的，你听不听？哦，他说他非做不可，因为我是长老。这个就不是做榜样，这是瞎子所托付你的，你要他做可以，你一定要让他里面顺服，顺服不是顺服你，是顺服神。今天我们就是人用人的权柄让人顺服我的权柄，因为我的位置高嘛，啊，这就错了啊。所以这是需要怜悯，是在我们中间不可这样。好，我们再回过头，请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26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随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用人这一个字，一二四九，请你查一查，一二四九。佣人呢，这里就是说到仆人了，啊，仆人。现在我们想有几个字呢？我们要，天国中的仆人呢，意思就是说。是没有自由的人才叫仆人。我想我们有几个字，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第一个字就是25节，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这个治理这个字，请你看它的编号是2634。那请你不查字典，请你先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那个瑕字，你看是多少字？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刚刚我们不是讲吗？也不是瑕字所托付你们的那个瑕字，哎，就是这个字。就是这里所说的，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就是这个治理，治理就是辖制啊。在教会里头不应该有辖制，不应该的。好，那么你再看提摩太前书5章17节，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好，这里是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你看教会不是要长老来管理吗？请你看一看这个管理这个字啊，4291，请你查查这个字典，4291是什么意思。
4291，
4291啊，中文翻译成管理什么治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站在前头啊，带头吧，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做榜样，那就是榜样。所以这个治理不是管理的意思啊，常常人把它弄错了，这个教会长老管理啊，好像很多教会是主任牧师来管理啊，教会没有管理的，乃是做什么？做榜样。你看站在前头带领做榜样，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五章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他要做榜样。
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权柄呢？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啊，不可以超权了、啊、教会的权柄是做为着什么呢？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造就教会所有的权柄应该是圣灵的权柄，不是人的权柄。那个权柄是从圣灵来的，是造就人的。千万不能说我是长老你必须听我，那就看你长老说的话是不是圣经的话，是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的话，人家可以不顺服你。好，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人就是要造就人嘛。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那个舍命，那个命字不是命啊，是魂字啊，要舍魂啊。舍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神的意思。一个真正侍奉神服侍弟兄姊妹的人，他是把自己的意思都放下了，不照自己的意思。魂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啊、那些功能，我要把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思我想怎么办我的主意我的打算一切都放下来。主耶稣是把他自己都放下了，他是谦卑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就有权柄。一个不懂得背十字架的人，不懂得舍己的人，他一定不懂得什么叫做权柄。他是先看见神的权柄，他服在神的权柄下面，然后神再把他用他做权柄。如果他不服在神的权柄下面，他自己不先顺服神，神不会用他做权柄。包括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个权柄一样的。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就必须这个丈夫他懂得什么叫做权柄。他先服了神的权柄，他顺服了神，服了神的权柄，然后神才会用他来做权柄。